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来自片刻网的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
谁给你做的嫁衣？
对于转校生总是充满好奇的，尤其在气氛枯燥的初三，班里来了一个转校生，就像一条大新闻，关于他长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来、从哪里来之类的问题特别多。那天班长就来通报了这个消息，同学们叽叽喳喳地问着问题，班长都来不及一一作答，班主任就进来了。一个个子不高、瘦瘦弱弱的男生尾随其后，在教室由嘈杂转为安静的瞬间中站在了讲台中间。后来他成了我的同桌，虽然这段关系只维持了短短两个月。
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小东是复读生，和我同年却比我大了六个月。他不爱说话，总是沉默地看着课本，眼神像是在走神。但老师点到他回答问题的时候，又对答如流。第一次月考过后，我才知道他复读的原因：数理化全班第一，语文、英语倒数第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满是红叉的英语试卷，刚想开口说些什么，他的眼睛扫过我的脸，就无情地把试卷塞进了课桌，那个眼神至今想来还是不寒而栗。即便是同桌，我和他说过的话也不会超过三句，无非就是让我出去一下，让我进来一下，谢谢。但是小东并不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张杰和朱敏就是他的铁哥们，他们下课的时候会坐在一起聊天，体育课也会一起打球，放学了还会在车站一起等车。其实我也和他们在同一个车站，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插入过他们的对话。他总能让我在脑海里回旋一句特别矫情的歌词：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在这里等待？
我对他的一次革命性的改变是在化学课上，那天是实验课，同桌二人一组，我问他要不要来做，他慢悠悠地摇了摇头。我别扭地把试管固定在铁架台上，然后拿火柴点酒精灯。其实我没有告诉他我很怕点火柴，我就这样硬着头皮划擦了好几下都没点着。我赌气地用力一划，火柴突然燃起，我吓得手忙脚乱，随手乱丢，只见他白衬衫的一角着了，我尖叫了起来。在我慌乱中，他飞快地把白衬衫脱了下来，丢在地上踩灭，还不忘数落我笨得要死。看着上半身像排骨一样赤裸的他，我趴在实验室的桌子上，眼泪摩挲了眼眶。他坐在我身边镇定自若地捡起那件被烧了一大片还附带了几个大脚印的衬衫，然后穿了起来。我的眼泪就更无法抑制地爆发了出来。那个实验我至今都记得，实验室秩序氧气。我都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到教室的，只知道耳畔一直在回荡笨得要死这四个字。教室里还是吵吵闹闹的，小东不在座位上， 而是和张杰、朱明在笑闹着，留我一人无所适从。我的态度自那天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再好言对他，我都不懂自己在生什么气，那四个字还不至于让我如此失态，可是我就是斤斤计较了。而让我更愤然的是，他对我敲敲打打，恶言相向，完全无视，还是看他的书，发他的呆，聊他的天。隔壁班的一个小混混追我，我故意和李玲在我的座位上讨论这件事，还说了一些非常可笑的理论，诸如死读书的人还不如小混混可爱，和呆头木脑朝夕相处还不如和小混混谈谈恋爱等等。而小东的眼神从来都是哪里上啊的调调，这让我简直气得跳脚。最终在他的逼迫下，我真的答应那个小混混了。只见在一个月内，我的总分从全班第五滑到第十五，我引以为傲的文科居然被他把距离缩小到了三分。看着他红叉变少了试卷，我咬牙切齿地把自己的试卷塞进了桌肚。后来我就和小混混说分手了，每天放学我都胆战心惊的，生怕自己在校门口外被围堵啊，被抓进小黑屋之类的。为了安全起见，我总是跟在小东他们三个后面，等车的时候也离他们半径五米内，甚至还和他们坐同一辆车，然后再下车换乘。这样忧心忡忡的日子又过了一个月，我的总分已经惨不忍睹的到二十名开外了。班主任找我爸妈谈话，还怀疑是不是小东影响了我的学习，于是换了我的同桌。不是同桌以后，我以为我会很开心，但事实上我更精神涣散了。新的同桌是咱们班的大学霸，他见我状态如此之差，有事没事就给我做中考动员，说来也挺感谢他，不然我估计自己原来的好成绩也就葬送在考场上了。当我觉得风声已过，不用再害怕小混混时，我的生活再一次发生了改变。那天的车站格外热闹，站了好多以前不怎么在那等车的人，我走近才发现不正是小混混那伙人吗？我低着头有点不敢靠近，然而越是想躲越是躲不过。小混混一脸狡诈地和他身边的人说，七班的那个女生早就被他玩烂了，本来就是觉得长得不错，看着挺骚，后来发现在床上就是个死人，所以就甩了。他们那些子虚乌有的污蔑让我无地自容，我的脸涨得通红，拳头紧紧握着。我指望用沉默化解这场浩劫，然后沉默着沉默着，身边居然一片哗然了。小东拎着小混混的衣领，拳头举得老高，嗓门也是我从未见过的分贝，你再说一句试试。张杰、朱敏上前阻拦，小混混显然被小东的气势吓退了，最终只是以一句关你屁事灰溜溜地走了。而我始终像个局外人，站在一边，不敢上前也不敢后退。到第一个学期期末的时候，小东的成绩已经稳稳坐居全班第二，年级第十了。全班第一的学霸就坐在我的身边，我羞愤地想把自己的脑袋塞进肚桌里。学霸对我说，你还有最后一学期的努力机会，别让我失望。在学霸的鞭策和小东的隐形刺激下，我终于清醒过来。再生的激情让我整个寒假都完全浸没在那本该死的灿烂的六月里，直到没题可做。初三最后一学期也在宁静平缓中度过了，包括我和小峰的表面关系。进考场前，我在楼梯口遇到了他，他还是保持那样风轻云淡的眼神和我擦肩而过，而在我耳边留下了那句加油，却让我错愕在了原地。同学聚会在 KTV 里隆重举行，初三七班全体同学无意缺席，直到那天我才知道，原来学霸还是麦霸，原来李玲和朱明在一起了，原来张杰要出国，原来小东唱歌很好听。后来班主任也来了，气氛更是热烈到沸点。班主任说， 陈宁，你不是唱歌挺好听的吗？你跟许愿东一起来一首吗？整个包厢里响起了咳嗽声、起哄声，还有轰鸣般的掌声。突然想起网上看到的一句话，一对男女被老师同时喊起来回答问题，全班都在咳嗽，这就是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即便我和小东不是一对，那一刻的美好也足够被我收藏一辈子。
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痛，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我记得我们配合的真的很好，好到仿佛真的在一起，好到仿佛真的要分手。整整一年，我第一次站在他身边和他一起等车，没有张杰和朱明，我们坐了同一趟车，小东坐在我身边，一如那短暂的两个月，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终于不再那么无所谓。他和我一起下了车，送我到家门口。许愿东，谢谢你，谢谢你骂我，谢谢你为我出头，谢谢你鼓励我加油，谢谢你送我，谢谢你。还有好多好多的话不知怎么开口，我已经词穷。我知道了，回去吧。才走了三个台阶，我就猛然转身冲到他面前，我踮起脚尖在他的唇角留下一个浅浅的吻，然后飞快地逃离了现场，感觉像在报复他考试那天留给我的错愕。最终他进了本区最好的一中，而我被林志远直接录取了。故事到这里也就戛然而止了，回忆的片段被永远封存在出场即止的那一秒。有时候没有结果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真的。